从肩膀开始照，圣道都画在肩膀，所以整个往外拉下来，可是顺序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有照相，我们大概明天后天最后会给大家一起看，就说刚讲那个十方佛的光法跟这个就是佛身里面为什么有十大众生，给大家看，它就是出于这个经典，就是出自于第十地，就第十地的时候，它证这个境界的时候，它本身特定的部位会犯特定的观去帮助这个特定的众生，这等于表示我实地得到这种力量，可以来，可以说可以帮助一切法界的众生嘛，六道包括任何一个世界的六道，任何世界都基本上都是六道。好，所以这样我们才以解开为什么照相要这样照，而且为什么照相，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照相会造成佛像？你们知道为什么造成佛像？第十地在他们的看法嘛，在罗什他们的看法，在中亚人的看法，认为他怎么样？跟佛一样啊，所以变成说成佛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是造佛像啊。可是他是第十地菩萨，所以你看把他加一些什么想念啦，加上听他是十地嘛，哦，所以你要照相就顺理成章了。从经文来解照相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可以凭这个去了解他们对佛法 的领悟到什么程度，哦，那你一定要根据经文然后解开了，哦，就通达。好，到这里我们最后一段，然后讲完就留个时间给大家发问。那这个部分还只是天山南路的北道，就是秋之那一个路线，那我们的照相里面有相当多是属于宜田的。那到底宜田的法华经的了解是不是跟北道一样呢？就在南道的宜田跟北道的宜田，他们在法华的义学上会不会相通啊？这个材料找了很久，结果最后在玄奘的大唐西记找到了一个条文来说明宜田的部分，当然没像秋之那样完整了，可是也可以来说明宜田的法华义学也是偏重在第十地的无碍三昧。好，那我们看一个文，就是第十一页，再回到第十一页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说明，天山南路的华严义学除北道的秋之外，南道的宜田也有相对应的部分，就北道这样，事实上南道也跟它相对应，就是他们偏重都一样。七世纪初到宜田的玄奘在细数完成西叫做沙摩若僧伽蓝过去建立的原因，这是在细数过去的原因，所以玄奘是七世纪到，可是留下来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比七世纪早，哦，所以我们讲应该就差不多是罗什那个时候了，可能四世纪，可能五世纪，可能六世纪，哦，那这是他在宜田的时候描写的。那他曾经这样讲，就曾经记载当时建这一个寺的一个宜田晚的一段话，这个晚对秦观曰：我常闻佛力难思，难思是什么？对，事实上就是不思议，是吧？后文再看，就说，哎，他事实上就是在讲不思议。那可是要后文来证明，哦，神通难救，或分身百亿，或应机人天，就他可以分身到百千亿，这个就是华严的嘛，是不是？他可以分身到百千亿，所以你在用引文的时候，你要善加应用。你如果会解的话，每一个文都可以给你很大的一个证明的力量。你若不知道了，整个《大唐西记》看完了好像也没什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哦，慢慢慢慢，你心里就知道，哦，我用这个文来证明一个重要的论点。几世界以掌内，众生无动静之想，就把整个世界怎么样呢？摆在手上，这样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在那里面的世界不会想说，哦，我被拿来跑来跑去，他没有感觉。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三昧的境界嘛。好，然后言法性以常因众生有随应之随类之情随类之物了， 就是我一因演说法，众生都各个得解。这事实上都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不思议品的内容。哦，所以讲了，师者神力不共，智慧结缘。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在宜田，事实上他们也偏重在菩萨的不思议上面。不思议上面，事实上就是实地证悟的境界。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讲，整个天山南路，不管是北道的秋之，南道的宜田，他们对华严经的了解都集中在第十地的法云地，所以他们以这个来作为他们禅修的重点，以这个来形成他们的照相。到这里我们把义写讲完，下面我们就去说明他的照相。大概我想两节课就差不多了，剩下两节课是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正好把这一篇说完，另外一篇中国的大家自己看好了。好，那